诗篇27篇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
亮光，
然后耶和华是我们的
拯
救，我还
惧
谁呢？啊，然后这里最有名的一句经文就是第四节，有一件事
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
祈求，就是一
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我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所以最近有人写这首歌，是我新旋律的写的这首歌，可能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一生一世。好，我先唱一遍给大家听啊。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藏，我还惧谁呢？
耶和华
仰望，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主你就是我们性命的保障，让我们里面就没有惧怕，我让我们就像你说有一件事主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主啊，当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你就来光照我们，主啊，你就住在我们里面，你就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在我们里面的黑暗都要除去，主啊，里面所有不讨你喜悦的事都要除去，要洗净我们的污秽，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哈利路亚，主啊，爱我们，主啊，你拣选我们，要成为你自己的居所，主啊，让我们紧紧的来依靠你，紧紧的来仰望你，让我们的眼目就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还要再寻求，就是要住在你的殿中，一生一世都要住在你的殿中，主啊，我身体就是你的殿，主啊，你不要离开，主啊，我们就是你的殿，主啊，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讨你的喜悦，不要让你的圣灵担忧，哈利路亚，你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永远住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这宝贵的应许是要赏赐给你的教会，主啊，你也乐意住在你的教会当中，你要把你的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玷污瑕疵、皱纹等类的病，哈利路亚，因为你要彰显的荣耀在你的教会当中。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赐下你的诗歌，谢谢你赐下你的圣灵，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保守我们，继续我们查考你的话语，圣灵来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接下来就是看到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讲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啊，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不是从神来的。当然这代表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能够成长。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要不要懂得去分辨善恶？要分辨善恶。那亚当在伊甸园，神有一棵树不让他吃的是什么？
善恶
上的树的果子。意思是什么？神不希望我们去分辨善恶吗？
是按照我们人的思想，
按着我们的意思，
不要按着我们，
不要按着我们的意思来去分辨善恶。神会不会分辨善恶？
会，
神会分辨善恶。那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分辨善恶呢？啊，我们一个人，我们说我们要去分辨善恶啊，那怎么去分辨善恶？
求神，从神的眼光，
从神的眼光，
神的生命，
从神的生命，不要从我的角度去分辨善恶啊。对啊，不错啊，大家都这个概念都很好。那你看到在这里哈，第四章这边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的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上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所以其实分辨善恶有时候看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只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可以去分辨，可以去感觉到，不是用我们肉眼的感觉，而是心灵的感觉。如果我们灵里越敏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越能够去清楚的去分辨。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成熟的表征，能够去分别判断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啊。很多人以为说啊，神他不要我们去分别善恶，但其实是要。但是我们讲到说要如何去分别善恶，等一下我们要思想一下，怎么样子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第十一节，第五章十一节，
论到麦基喜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
听不进去。
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跟他们讲解麦基喜德，可是发现他们听不进去。好，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用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凡只能吃奶的都怎么样？
不熟练
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
分别好歹。
分别好歹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
分别善恶，
是一样的意思啊。你可以分别善恶。讲到论到麦基喜德，他们听不进去。为什么他们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还是属婴孩。其实讲到麦基喜德很有意思，如果你们读希伯来书，麦基喜德是讲到谁？讲到耶稣基督。你记得圣经上，如果就是你在读圣经，你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很多的启示。那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属灵的生命不成熟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分辨好歹。你们要骗人家，是要骗大人还是小孩子比较容易？
骗小孩子
怎么骗他？拿糖果因为小孩子怎么样？他是凭着肉体的情欲感觉，哇，这糖果好吃好甜，他眼睛就花了，眼睛就没有办法去分辨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但是亚当夏娃你看到亚当夏娃，神为什么叫他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因为亚当夏娃在那个时候他属灵生命成熟了没有？没有成熟虽然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看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亚当夏娃的故事从亚当夏娃的故事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图画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第七节那边，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他里面有神的灵，有神的形象在他里面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你看到神就把亚当放到园子里面园子里面有很多的树亚当现在还刚刚好像被造嘛所以他生要成长属灵的生命要成长。那神供应他什么呢？有各样的果子各样的树木，树上的果子可以好做食物。园中又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然后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神就让他去做一些事情。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就是不断的学习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特别是我们服侍的人我发现我的属灵生命成长是在我服侍的时候开始，哇，生命就突飞猛进。你如果没有服侍的时候一直等着牧师聚会很好，一直来喂养总是还不够，因为你到服侍的时候，你发现你要给你要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不是以为我知道很多懂很多，我的生命很好才发现真的是需要所以在服事当中的时候，你发现属灵生命可以成长。那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果树你可以怎么样随意吃，神给他自由各式的东西你都可以吃，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无限的，有一个条件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你违反神的话，你就一定会死就与神隔绝。神有没有说不可吃生命树的果子？
没有。
那亚当有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有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
没有。
吃了还没有没有。对，他吃的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有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
没有。
他这边提到说两树，他没有讲到底什么树，他只提到有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分别善恶树。那神说不可吃的是哪一个？
分别善恶。
神有没有说不可吃的是生命树？
没有。
但是亚当有没有吃生命树？
没有。
不
会怎么样？
不知道哎，不知道哎，我们下次去问亚当一下，哎，你到底吃了没有？后来神有没有让他吃？不让他吃了，因为他吃了怎么样？就永远活着啊，就永远活着。到时候就不让啊，神好像很小气，不让他永远活着，这有他的意义啊。亚当竟然没有吃生命树，可是神要不要他吃呢？神有没有希望他吃生命树的果子？
希望，
希望啊！你什么树都可以吃嘛，包括这生命树嘛，对不对？他没有说不可以，可是亚当偏偏就说你可能两个树放在一起啊，生命树在这里啊，分别生在这里，神就跟他说这棵树啊，分别生你可以吃，所以他的眼睛都别的树都不看，就是看生命树，所以生命树他就没吃了啊。生命树代表什么？在属灵上的意义？
又是
啥
树？
生命树，我们中国人也讲这个，我们很盼望长生不老的。哎，我们有没有读过西游记？西游记里面你吃了什么可以长生不老？
唐僧。
哦，唐僧，很多妖怪都想吃唐僧，对啊，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哈。哎，我们这边有一棵这个生命树，那生命树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你们讲了，神的话，还有呢？
神
你们吃了神的话之后会不会长生不老？会永远不死。
神的生命，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还有呢？耶稣基督，孩子，是啊，耶稣基督啊，反正看到什么
看到就
是、就跟耶稣基督看看有没有跟他有关系的。你看这个吃了就永远不死，对不对？有没有说吃了耶稣基督就永远不死的？有有，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
肉，
喝我的血啊！我们来看这个
《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不是唐僧的肉啊！啊，我们看哦，读圣经读到这里说啊，你们怎么也要吃耶稣的肉哈、啊？好像跟《西游记》很像这样子啊。他讲到说我是从天降下的什么粮啊，直接跳到三十三节这样啊，第六章33节啊，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
生命的粮，
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
渴啊！只是我跟你们讲，你们不知啊。”然后呢，第五十节，对不起，我有点花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什么？
永远活着。
永远活着，吃了就什么？
永远活着。
生命树是不是这个样？
是
哈，你就知道哈，这个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哈。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是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我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降下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所以生命树是讲的耶稣基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指的耶稣基督讲圣餐哈。我们讲到我们跟他立了新约之后啊，吃他的身体、他的血、他的肉、他的血，可以代表圣餐。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肉了，不是我们要成为食人族啊，去咬耶稣，不是啊。耶稣讲说肉体怎么样是无益的，在第63节啊，因为很多人就跌倒了，哎呀，这个我听不懂啊。啊，第六十二节啊，他就说哈、啊，第61节就耶稣说这话是叫你们跌倒吗？是厌弃吗？倘或你们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什么？乃是灵，肉体是无益
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
是灵，就
是
生命啊，没有错。讲到说神的话啊，但是神的话一定是要耶稣啊，你要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耶稣，顺服耶稣，遵从神的话，耶稣就在哪里？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嘛，啊，他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着了。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哈，其实神不是叫我们一下去吃分别善恶树，因为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他的眼睛就明亮了。他可不可以分别善恶？ 他可以分别善恶，他第一个分别善恶是发现什么？自己是吃
色，
哎呀，这太不体面了，赶快拿个无花果树边的叶子把它做起来。哎，你们吃过无花果没有？吃过哈，有没有看过无花果叶？看过哈，我们以前住的地方也有无花果，然后我那是租的房子，反正院子后面有无花果，哇，真好！第一次看到无花果，然后去摘，摘了之后下面都给我摘光了，哎，跑到上面去摘，啊，摘，摘了之后下来，哦，手痒痒的，你们会觉得那个叶子啊，才发现叶子那边哈，并有一些东西并不是很舒服，如果碰到身体，所以那个无花果变的裙子舒不舒服？是不舒服啊！而且不只是不舒服，我发现那个叶子掉下来之后啊。哎呀，我想去扫扫落叶，想，哎呀，偷懒一下，再等一下再去扫。过个一个礼拜之后，发现哎，叶子萎缩了，风一吹就没有了。啊，所以叶子摘了可以维持多久？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哎，怎么越来越小了？所以神有没有给他继续穿无花果？是不是？没有，给他穿上了。皮就代表公义哈，神给我们所披上的衣裳。人的意义在神的眼中都像是污秽的衣服。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以赛亚书64章，所以人的分别善恶，所以就是说人以自己的眼光来去分别善恶，就是以他的眼光来看好或不好，人自以为的义，人自以为的好或者是不好。64章第6节讲到，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所以为什么神不要亚当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因为他吃的时候，如果他里面没有生命，你就去分别善恶，就是按着自己的意识来去分别善恶，你会发现你能够把善恶分别出来吗？没有分别出来吗？因为我们犯罪的话，我们看东西都打不中目标的嘛，对不对？我们都会犯罪。哎，我可以分别善恶，我想要做的善怎么样，行不出来；不想做的恶怎么样，却又行出来。然后有很多东西，哎，我以为是好的，其实在神眼中却是污秽的。所以你看到分别善恶，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自己属肉体的，我们属灵生命没有成长，那我们所分别善恶的是不合神的标准。可是神要我们去分别善恶，因为神他是能够分别善恶。可是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这个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我们如果能够成为吃干粮的话，我们就可以成熟，我们可以熟练仁义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分辨好歹。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不断成长的话，我们自然就能够分别善恶。神可不可以分别善恶？可以。如果我们现在越来越像神的形象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分别善恶？
可以。
哎，我们自然就分别善恶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成长，还是吃奶的婴孩的话呢，我们可不可以分别善恶？就没有办法分别善恶。就像你不会把你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你的孩子啊，我从家里一个月的薪水拿来之后，哎，五岁的孩子你帮我处理，可不可以这样子？他不会嘛。可是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要成长，真正能够成长的话，你是要吃生命树，你要吃耶稣，喝耶稣之后呢，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渐渐的哈，我们就能够熟练这些仁义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自然就去能够去分辨善恶。所以对于一些不成熟的人，你会发现哈，哇，教会发生一些事情，有些灵，哎呀，一些谬妄的灵进来了，我们怎么去分辨？如果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话，自然我们就明白了。以前有一个教会，他们发生一件事情，教会里面有三个自称是女先知的，女先知说神跟他告诉他什么，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说教会的这个敬拜团好像不是很属灵，要怎么做，哇，讲的是话很属灵，而且那些话也听起来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都是好像从圣经上所引用的一些话，那就很困扰了。那这个牧师啊，刚好我们去服侍的那个地方，我们是跟着老牧师去的。我们老牧师去的时候， 因为老牧师在属灵生命很成熟，他就问老牧师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老牧师说请把那三位姐妹带来，他要去跟他谈。他去跟他谈，讲到说你是怎么重生得救的啊？你的领受的神的话，神的启示是这么领受。就跟他谈，谈了一下之后呢，他就跟那个牧师讲说，这三个所说的话都不是重生来的，很肯定，斩钉截铁这样讲。然后之后呢，那个牧师就说，你怎么可以分辨？我们怎么分辨不出来？啊，后来老牧师私下跟我们讲说，他分辨不出来，但我分辨得出来。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分辨出来，就是你属灵的生命如果成熟的话，你自然就能够去分辨出来。但是如果你在属灵生命没有成熟，很多教会他们不接受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对属灵的事情你会发现你就不知道。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味的拒绝，一味的拒绝。但是有很多东西也是从神来的，但如果你一味拒绝，你会发现当你拒绝魔鬼的时候，同时你可能也把神给拒绝了。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属灵生命成熟，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就不要他进来。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们就要敞开我们的心让神来做。因为如果我们都这样子封闭的话，我们也会失去很多的祝福。但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是要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就是不断的亲近耶稣啊，不是说你去啊学怎么样的去分辨啊，而是你去学习怎么样亲近基督，怎么样子跟他相处啊？因为他就是那生命树，你怎么样子来学习啊？让他的爱不断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如果他的爱不断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渐渐就会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还有，我们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得到智慧？智慧啊，那智慧什么叫智慧？讲到一个人有智慧，哎，这个人很有智慧。其实这个人很有智慧，其实是他做的选择是一个对的选择。我们讲到是基督徒的智慧，就是我们要选择，常常选择神啊。我们若敬畏神，我们选择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所以智慧的本意来讲的话，是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选择神。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是谁？
神
啊，我们当然不敢跟神比了。还有第二人在人当中全世界最有智慧谁？
所罗门
哈，所罗门啊，所罗门很有智慧，对不对？真的很有智慧吗？他有没有做了很蠢的选择？
错，
他被骗了啊！所以还有人比他更有智慧，谁比他更有智慧？骗他的，被他骗是对他比你有智慧，谁骗他？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好像不怎么有学问，怎么他会被他骗到？可是他妻子背后怎么样？是撒旦啊！撒旦有没有智慧？有哈！我们上次不是看到撒旦的来，他是什么？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还把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怎么样？跟他一起堕落，骗了天使都会骗到，会不会骗到我们？保证哈，一定会骗到我们。如果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会被他骗呢？只有真理进到我们，靠着圣灵啊，靠着圣灵才不会被他骗。亚当夏娃有没有被这个撒旦骗？有哈。耶稣基督有没有被他骗到？
没有。
哎，耶稣基督真正有智慧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被他骗到？
因为他用
真理，是真理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把圣经读熟。如果撒旦来的话，我就用真理来抵挡他，是这样的吗？还要靠圣灵啊！耶稣在旷野，你会发现哈，他是被谁引导到旷野去？
圣灵，
被圣灵引导到旷野，而且他学习到知道说，哎，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声音不是从神来的，这是撒旦的话，这个心意不是神的心意，是一个仇敌叫他去做的。譬如说，神跟亚当说，分别三树的果子怎么样？你不可吃。神跟耶稣怎么讲？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吃啊，对不对？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看他撒旦用的方法很像嘛。亚当是不是神的儿子？
是。
亚当是神的儿子嘛？他有神的形象。可是亚当说，撒旦在骗夏娃的时候讲到说， 你如果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像神一样的。嗯，亚当夏娃有没有像神？本来就已经像神了嘛，对，不一定要吃才会像神嘛。所以你看，诱惑是一样。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
是。
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还需要你证明吗？还需要撒旦证明？我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天上有声音这样说吗？不需要你这样说，我不需要听你的话。但是圣灵叫他在那边是怎么样？禁食，不可以吃东西啊。对，撒旦说：你饿了吗？你不是很有能力，你可以骗死这个。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神说不可以吃，这个时间是要禁食的时间。对，你们当中如果有禁食，不可以吃。以前我一个传道人朋友，他说：你还要禁食。”他经常到这个到西北去里面宣教，需要农历，常常一禁食40天，就禁食到第23天的时候，住在我们家。那时候我们家招待一些学生，烤肉。哎，我说你要禁食，你能烤肉，你受得了吗？他说试试看吧，他就帮着我们烤肉，将我也进来。你要吃吗？还是不吃？啊，都笑。不吃还是不吃，香味进来啊，但是他还是能够不吃啊，因为神叫他不要吃，你一定要40天以后你才开始吃。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神并不是不给我们这个不给我们那个，但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分辨得出来这个声音是从撒旦还是从哪里来的，不然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哇，讲出来的话好像很有道理。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哇，那个鬼怎么叫？就说哇，至高神的儿子啊，然后一直。可是耶稣说不要讲话，好，不要管你讲的话多恭维我，你这个来源不对，你给我出去，你就是一个污鬼，你就出去。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去分辨，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成熟，才能够不体贴我们自己。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25章，以赛亚书第以赛亚书的第11章。所以我们自己啊，属灵生命要成熟的条件就是不断的亲近主耶稣，不断的爱他啊。教会也是一样，要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让这个爱心是有根有基，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当爱进来的时候，你看到启示也会进来啊，光也会进来，生命也会进来。从第一节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磨练和能力的灵，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以嘴里的气杀戮人。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主弥赛亚，他来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然后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磨练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如果我们的心敬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就会常常思念，哎，想说主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啊？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想讨他的喜悦啊。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有智慧，你所做的选择、所做的判断越来越正确啊。你就知道说，嗯，这就是不对啊。那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去感觉到啊，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圣灵在引导我们。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啊，神给他们的不是圣灵啊，神给他们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在新约的立约的记号是圣灵啊，我们身上有圣灵就代表我们啊。可是，在旧约的时候，立约的记号是律法书啊，律法书。神给他们律法书的时候哈，我们看到神已经跟他们讲清楚，在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啊。神其实很乐意来赐福给他们啊！生命记的第28章，你如果读生命记第28章，会读到什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的神，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啊，嗯，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 然后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啊，临到你身上，你在哪里都必蒙福啊。抽屉起来动一下，都要蒙福。以前我在一个教会啊，刚去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姐妹来说，哎，弟兄啊，你去读《生命记》的第28章1到14节，我会去读之后，好不好？这个经文好不好？哇，很好啊！所以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都是神要赐福给我们。可是我后来再继续读下去，从第15节一读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啊，不遵守他的诫命，你就必受什么？
咒诅！
哇，你出也咒诅，入也咒诅，怎么跟前面讲的颠倒过来的？哎，他为什么不叫我读这个？只读到14节，后面要不要读？我说后面也要读。一读发现哦，不止14节，哇，还读到了多少？68节去了，是吧？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神已经把这个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做一个选择。啊，我们看30章。生命记的第30章，所以律法并不是难守的啊。我们上次读到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啊，也不是离你远的啊。那我们直接跳到15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沉迷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神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的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啊。所以你看到已经将生死祸福摆在眼前，所以呢，你要去做什么呢？你要去得着生命，你要去得着恩典，你要去得着祝福。但是也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选择是不遵从神的话，这一切的祸就临到我们了。所以摩西第19节就讲说啊，第18节，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啊，第19节，我今日又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什么？拣选生命啊！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做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做一个智慧的选择。你不要做一个很愚蠢的选择，很简单哈，就是是与非啊，光与暗，神与不是神，这两者之间，智慧就是在这里。所罗门王他很有智慧，可是竟然做了最蠢的选择啊。但是我们虽然好像看起来很没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神的话，我们有没有智慧？哎呀，我们有智慧，我们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给我们一个选择，让我们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使你和你的后裔都要得福，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你看到智慧分别善恶也是一样啊。这个神的智慧在哪里？就在神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我们常常想要说，哎呀，我想希望自己更有智慧，想多学习一点知识啊什么哈、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知识、真正的那些丰盛都在基督里啊。第一章啊，第1章的第30节啊，我们蒙召被选的时候，有尊贵的、有智慧的哈、啊、并不多哈、啊。可是真正的哈、啊，在神里面哈、啊，我们看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
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啊！所以我们要拣选生命，拣选那棵生命树，不要自己如果去选那个三恶树或者什么哈，按着自己的意思，你要成为智慧，你只要在它里面，你自然就能够得着智慧。啊，你常常在他的爱里面，啊，你自然就可以得到他的生命，得到他的光，得到他的启示啊。所以，好像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啊，基督徒好像不大强调一个智慧的东西哈，好像反对理性。我们不是反对理性啊，我们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个理性成为我们的指导，而是理性我们可以使用，但是不要让这个理性来引导我们啊。所以，这个保罗，你看在第2章啊，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他就讲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好，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我在你们中间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所说的话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的信仰本身不需要靠着什么很多的知识啊、哈、哲学啊、理学等等来把我们建立起来，而是很单纯的回到主里面，主就会给我们启示。所以神拣选我们不是选一个博士然后研究生，好像是很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带领教会，只是选择一个真的自认为自己是软弱，自认为自己好像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却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发现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啊。第六节你有这边有看到，然而在完全人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可是这个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啊。那这智慧世上有权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所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神能够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示我们的事。好，这些事情是属血气的能不能明白？
不明白。
不能明白，好，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啊。所以我们碰到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啊，有真理的灵、谬妄的灵，我们怎么去分辨？如果我们进到理性里面，我们去查神学词典，去看什么教义东西，很危险啊，我们会被迷惑。我们可能像所罗门一样有世上的智慧，可是我们如果没有选择神的话，我们一定会跌倒。但是我们也许没有智慧，神在我们里面，他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可以分辨出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是什么，我们听得到他的声音，那圣人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分辨得出来，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主越来越亲密越熟悉的话。所以这里这段话就是在提醒我们哦，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要能够分辨好歹，我们的方法是什么？要吃什么？
生命树，
有了生命就有了爱，就有了光，神的各样的良善的属性，神的智慧，神的一切启示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生命就可以这样子来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属灵生命要成长，叫他们多亲近主，多爱主，多祷告啊，借着这样子神的生命就在他们里面不断的成长，你会发现啊，他们对神的事情会认识得很清楚。就像我前次跟你讲的那个印度的女孩尼莫萨的那个故事啊，她原来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啊，但是因着神的灵在她里面，只知道说是一位爱的神啊，她很爱这位神，这样就够了。她发现她对于这位神的认识啊，比很多人爱得更深刻啊。好，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来唱，就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啊，刚才好像听的前一句有点不大对，好，所以你们先听我唱一遍，然后我们再唱。好，在诗篇的第27篇啊，好，你们先听我唱这一遍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
原着生命树的果子，人吃了就永远。
是的，主啊，
你也是一样。当我们吃了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永远不死。当我们吃了你，是因为你就在我们的里面。主，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生命就在你的里面，永远的生命也在你的里面。主，当永生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使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不再惧怕黑暗，因为亮光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拯救，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哈利路亚，我们这一生一世，我们就有盼望。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仰望你，就重新得力。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愿你把这力量赏赐给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就是成为你圣灵的殿。主啊，求你就更深更多的浸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叫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你也说你要住在你的百姓当中，住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做你那奇妙的工作，来塑造我们，来炼净我们，叫我们不再随从我们自己的意思，叫我们不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判断，
是的，
让我们也不再以自己为意
思，
而是我们住在你的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救赎，也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满足。
阿门。
你的丰盛就是要这样子倾倒在教会当中，来倾倒在我们里面。就是就先来得着我们这群服侍你的人，叫我们所服侍的时候，就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流露。